对香港家长来讲，2021年4月15日港区国安法所谓生效之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日，这日的震撼程度可能是超越721或者是831，这样的震撼教育令人良久都是不能够释怀。一早起身就看到 inbox 传来一些震撼的信息，来自一位家长，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在香港的时候是读同一间的国际学校。原来今时今日在新香港，连国际学校都要准时在早上8:10攻读国家安全部分。当然大陆的家长是一片雀跃的，但香港家长自然就会觉得货不对版了，喂，已经来到国际学校了，是不是都要这样啊？这个是对他们来讲等仔女尽快离开的 wake up call。至于成日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样板戏在全香港各式各样的学校上映，无论是何君尧议员巡视学校升旗礼的造型照，又或者是国安连农场的表忠的贴纸，又或者是学生着住校服玩玩具枪指向同学头部的相当之震撼广传的硬照，又或者在幼稚园的爱国填色工作纸，又或者是小学生要看的爱国动画短片，又或者是中学的学校壁布板钉的爱国单张，又或者是强迫要拍片的升旗礼，怎样都好，都令人发现一切已经是原来这么贴身。至于那些纪律部队的开放日，大家有眼睇，只会想起文革时期的唱红歌或者是中字舞，而且还没跳得那么齐，配合了国家机器的宣传，又或者是连幼稚园学生都收到的16种国家安全的书签，这个气氛恐怕比纳粹更加荒谬。起码纳粹无论几咁邪恶，他们的美学是有一套的。很多身边认识而且现在还在香港的家长，包括很多蓝丝的朋友，几乎是无一例外见到这样的场景反应都是快点走啦。当然他们是不会对着爱国团体或者他们的长官这样去讲，但是时至今日还有谁不明白呢？但是走就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呢？当然我真心认为离开是必须的，只不过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定义就是说必须令到下一代离开这样的所谓教育制度。但是离开的方式固然可以是去到其他的地方读书，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来的。一来我们有不少家长因为种种的原因始终是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离开香港。二来就算你去了外国读书，假如是没有抵抗能力，假如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在今时今日中国锐实力肆虐全球的情况之下，都依然是走不掉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因此我觉得我们首先是必须要确立教育的本意。什么是教育呢？这个时代还应该需要教育呢？我记得每一次在上堂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大学的课堂，都会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仲来读书？为什么你要搭两个钟头港铁或者火车走去一个班房听一个可能是不懂教书的人读他的 PowerPoint， 隔离位又在那里扫 iPhone， 为什么你不在网上教育呢？现在有 AI， 有 Big Data，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进度，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熟的内容你可以 skip，不熟的你可以不断去重温，那为什么你还要上学接受大班那么传统的 spoon feeding 由上而下的教育呢？正如日前分享过，在Patreon 分享过台湾传奇人物唐凤他的教育观，我深信香港的下一代教育是应该同时推广三思的，即所谓的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同时间要有同理心、逆地而处的 care thinking 关怀思维，同埋永远都要问翻问题，我哋点样可以喺而家现有框架突破嘅创意思考咯，即系 creative thinking。呢三样嘢先至系下一代成长嘅必备。 这些思考方法呢，其实都不是传统的学校可以提供的，更何况在香港，更何况是这个新香港呢，三思都不会有了。但是我们是有自我控制自己的能力的，人生是应该自己掌控的，无论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读书，又甚至我们本人还是不是想读书，是不是想进修，我们都是应该与时并进，终生学习，应该建构一个这样的社会环境去促进这一类的教育。那这个场景可以是我们家庭的内部，可以是我们自己的朋友圈子，可以是很多由下而上的教育小组，又或者是子女自己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连结。譬如说在台湾或者是英国，香港家长完全可以建立志同道合的小组，设计自己的学习模式。过程当中除了是反洗脑 debriefing， 亦都是加强香港的身份认同。更何况在香港的家长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怎样可以不用理一些高度染红的官方教材，制造真正的教材，亦都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无论是真实的香港历史、真正的普世价值、逻辑的定义和应用，这些本来都只不过是 common sense， 大家以前都不觉得有几咁宝贵。但是可惜的是，来到新香港或者是南深圳，这些 common sense 不再 common 了，亦都没有 sense 了，反而呢可能会成为了学生的禁果。不学得的，不读得的，但是吃完之后又会怎样呢？我们的专家学者固然是应该尽快制作真正的教材，等家长有更多的辅助读物可以施教，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专家学者来的嘛，谁比我们对自己家更专呢认识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趁现在还可以找到现有的真正的资料，将它收藏好，下一代就会知道，即使是我们家里面都可以找到真香港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其实波兰捷克这些东欧国家这几百年来都是靠这样的时间浪，在各式各样的荒谬环境，无论是俄罗斯的占领、共产党或者是纳粹，什么环境都好，都是这样世代相传的。那当然啦，现在这个时代21世纪了，网络的基本沟通能力呢亦都是下一代的必备，除了是外语、程式语言 coding 的 language， 亦都是他们和世界接轨的中介。只要打开了这一扇门，他们自然可以找到真正的世界。特别是我们应该开启他们发掘官方教材背后的好奇心，这一种就是唐凤所说的黑客的文化。不是 hacker 的意思就等同于犯法、犯罪、等等，这些是相当片面肤浅的想法。其实我们只要培养了下一代找到漏洞的好奇心，再通过完善的制度，这些是真正的完善的制度，而是去改善人类的生活，这些才是求知的表现。资讯科技是应该成为了他们突破洗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的。学校无论是大学、中学、小学，为什么他们需要由上而下的教材？为什么需要 marking scheme？ 为什么需要 syllabus 呢？为什么政权这么重视这些这样的19世纪普鲁士式的大班教学的元素呢？真的控制到一切吗？其实学校都是一种垄断，知识从来不应该垄断的，但千百年来有权力的人就很尝试垄断的知识。1000年前在西方垄断知识的是教会，那时候你要读书识字拉丁文，你第一件事你要是教徒，教会是垄断知识。后来活字版印刷术出现了，开始教育普及了，但是都是被垄断的。不过教会就不再能够这样垄断，就变成是由学校垄断。学校垄断是有资源将很多知识 centralize 在图书馆，所以大学就变成一个指标，亦都是一个权力的核心。但是有了网络，大学还怎样垄断呢？有多少人今时今日还要去图书馆那里抄资料呢？ 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上，我们要知道学校垄断的凭藉本来就不再存在。有个学位我们认为可以对求职有帮助，履历是重要，固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当全世界都有的时候，这个就不再构成垄断了。一旦学生发现原来读完书对就业是没什么帮助的，现在其实都很难说，原来是展翅翳进，可能是比大学生更加容易找某一种原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很有钱的工，他们找到其他途径达到同一个目标，自然就会去反思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读书法呢？同样道理，当我们去现在这种这样的教育制度之下读完小学、中学、大学，而他们发现原来去到其他的世界可能不是一定找到工的，原来其他方式可以同样有找到工的效果的，当然找不找到工不是只是说工本身，包括找到你自己的未来，原来我们可以在其他的途径找到其他的未来，为什么要接受这种的垄断呢？所以刚才我们讲过的三思思考也好coding 或者是一些同理心的训练也好，怎样跟人相处、跟机械相处，夹夹埋埋有一种我们成日所提倡的 CQ， 即是文化相数的能力也好，有了这些装备，我们不需要担心找不到人生。而且我们相信自由的世界亦都会很快推出各种各样的衔接、认受等身处极权地方的学生是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途径作出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的。我们的家长就算不可以带子女离开香港，亦都好应该多些接触这一类真正国际视野全球的资讯。下一代就算你身体在地，去到学习的时候，灵魂是可以离地，跟着会以俯瞰的高度看回身边这个荒谬的地方。一方面他们会知道究竟为什么家长承受这么多的苦痛都要留在这里，这个都是同理心的表现，但同时间亦都可以突破这个地方的笼牢，思想可以冲出去真正的宇宙。其实香港人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世代不是这样呢？路是人行出来的，我就不相信政权这一种所谓的教育在香港人身上是可以成功。大家互勉。